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日子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许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位中国的一级大导演，他是像《雍正王朝》啦，《乔家大院》啦，《汉武大帝》啦，都是胡梅导演的大作品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两位嘉宾啊，一位是胡梅导演，还有一位是现在最新的一部电影叫《新红楼梦》的制作人李丽女士啊。
请，对不起，主持人，我们的片名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这是我们正式的片名，谢谢。
是《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真不好意思，我这个功课没做足。
没事，谢谢。
是。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从这个金玉良缘跟金玉良姻开始说起啊。我就很好奇，因为您做这个新红楼梦啊，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一定有与前面的几个红楼梦的大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您一定是有独特的特色。比方说很多人选择是金玉良姻，因为觉得薛宝钗跟贾宝玉的这个婚姻呢，不能算是一种美好的缘分，倒是一种婚姻的一个关系哈。那可是您选了这个金玉良缘，肯定有它的道理，包括您这个新的作品有独到之处啊，都请您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多聊一聊好吗？
好的。很多就是熟悉《红楼梦》的红迷，听众朋友们，他们会关心，就是这部《红楼梦》为什么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至于它是金玉良缘还是金玉良姻，这个事情呢，我认为不是特别重要，而是重要的是在于《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而不是《红楼梦之木石前盟》。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红楼梦》名著当中，最主要的讲的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故事，构筑了全篇的基本的主要的故事。那么在这个主要的故事里面，所有的读者和听众和观众朋友都应该是特别的期待着宝玉和黛玉的木石前盟能够实现。所以呢，很多观众都提出来，为什么你不叫做《红楼梦之木石前盟》呢？但是我说电影呢，因为它有作为片名，它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耳熟能详的，更多的这个观众朋友能够因为片名就走进电影院。那么如果我们叫《红楼梦之木石前盟》，可能对于没有读过《红楼梦》书的年轻的观众来讲，就觉得很拗口，他不知道木石前盟这个名词的来意。但是金玉良缘呢，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谁家的孩子结婚了，哇，他真是金玉良缘呢，是吧？这是一个通俗的一个中国大众华人都了解的这样一个成语。所以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通俗的成语，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能够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你一定会在看完这部片子的时候，你会说，哦，我果然明白了为什么导演把这个片子的片名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所以呢，我在这儿埋一个口，不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取名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但是呢，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会说，我明白了为什么导演要把这个片子的片名取名为《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谢谢。
真是好高明啊，让我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千年迷人啊，这迷在里面出不来的人都会觉得，哎呀，那这听这么说，我非得去看这部电影不可。所以听众朋友，就看这部电影绝对是绝对是一件赏心乐事啊。
是的。
是。那么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想知道啊，也已经有这个87年的《红楼梦》95年的《红楼梦》啊，那么还有很多《红楼梦》电影嘛，那么胡梅导演，您对于这一次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您在作品里面有些什么与前面的这些作品都不一样的东西，能够使您的这个诠释脱颖而出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全球，《红楼梦》的创作在之前有电影、有电视剧，大概有20多部，之前的创作了。但是呢，我们这部片子呢是一个新时代的、新的、全新的对《红楼梦》的诠释。首先呢，我们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全长是116分钟。全长116分钟，就是说不到2个小时。那么一部不到2个小时的电影是和87版的电视剧完全没有可比性的。
是。
因为87版的电视剧在我们中国非常火爆，我也非常喜欢。首先我也是87版《红楼梦》之迷，我爱他们当中的每一个角色，他们演得非常出色，非常的深入人心，也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呢，在学习了王扶林导演的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的基础上，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够通过电影的形式，用更快捷的形式，仅仅在2个小时之内把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古典文学名著，
文化的百科全书啊。
对对对对，一部电影呢，讲实在话是做不到的，这都不用想，我也没有这种企图。那么我只能弱水三千，取其中一瓢饮。我只讲述了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且还是用提纲挈领的方式加以了一定的改编，非常微小的改编。因为片子要重新结构，所以呢我们舍去了宝黛的初见。我们开场是以宝黛是以黛玉回家奔丧返回贾府，以此为开头的。所以呢这些都和《红楼梦》的原著呢都有比较大的这个结构上的调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另外一点，我们这个片子呢应该说是在全球第一次用《红楼梦》曹雪芹先生描述的当时的真正的这些年轻人的年龄来完成的这部作品。我们知道之前的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是用这个国内的明星或者是这个华人的明星来扮演宝黛钗三个主角的。而我们这一次呢是通过在2017年的全球海选，在20000多青年学子里面选出了大概不到100位演员参加了我们给他们专门设立的这个训练营。那么在训练营里呢80多位孩子都是家长带着来进行了培训，最短的大概是6个月，长一些的大概有9个月到10个月这样的样子。他们不仅全面的学习了《红楼梦》的原著，同时呢还有这个琴棋书画，像中国书法学校的校长胡斌先生，像这个中国茶协会的会长赵小蝶女士，像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掐丝技术的传人刘老师，都亲自来到现场，为我们的《红楼梦》的学员，年轻的演员们教授。琴棋书画中国传统文化，为他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素养。同时呢我们在全片采取了全部的化妆服装，和最主要的是道具，全场的珠宝应该说是没有一件是假的。全部大概价值70个亿的保险的珠宝出现在我们这部电影里，为了还原它的真实感，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真实的，没有这个是道具制作的，都是由这个国内的大的这个家具供应商，大的珠宝供应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的这个产品赞助和这个租赁。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美术的概念图，和这个所有的服装设计图，都在原作的基础上，在原来所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美术作品和这种文字作品，包括图像作品的基础上集大成。研究了这些作品之后，我们大概进行了一年多的拍摄的准备，然后跨度四个省，这个重新搭建了四个摄影棚，然后利用了大量的中国的大量的中国的这个摄影棚，设计了特效，所有的特效这个全部是由我们美国的艺术圣殿公司，也由我们的美国好莱坞的视效总监郑伟先生，他也是奥斯卡评委，由他奥斯卡的终身评委，由他来进行这个视效的总监设计完成的。所以我们的技术团队是由好莱坞的美国团队完成的。整体的大概创作呢，我们是在2018年的6月份开拍，在9月初停机，拍摄时间不到100天。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关于这个黛玉葬花这样的一些段落，实际上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到西藏灵芝啊就进行踩点啊，最后用无人机拍摄，所以这个拍摄呢是采用了近现代最现代最 feature 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摄影的手法啊，所以呢你看到的这个图像这个视觉的感觉会是完全和电视剧不同的。谢谢。
好美啊，我听到您说的这些真的深深感觉到去看这部电影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么您在当初选角色的时候啊，您心里面是放着一些什么样的可以说是标准吗？想法吗？您是怎么选角色的？大家可以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这个片子呢，从2006年，也就是18年前吧，19年前，我们开始有了这个要把《红楼梦》搬上大屏幕这样的动议啊。实际上当时呢，我们就这些想法呢，就和我旁边的这位女士，这位非常睿智的这个投资家哈，也是我们的制片人之一，就和莉莉女士就有过这样的交流。当时呢，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制片方莉莉女士，她也是美国美宝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她为我们进行了加持和给我们了特别大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制作这个电影剧本，2006年一直到写到了2016年，用了10年的时间，这部电影呢才从最初的上中下三集变成了上下两集，到最后确定稿是现在完成的100场的剧本，100集，就是100场，这样的一个拍摄。莉莉女士，所以我借此机会对你表示特别的感谢，没有你这十几年来对我的支持，我们的电影《红楼梦》是不可能诞生的。谢谢你。
客气了，傅威，必须得支持啊！就咱们中国的这个经典啊，这《红楼梦》大家也都知道，很喜欢，这是我一定要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就把这个《红楼梦》推到这个市场，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这个古典这个名著啊，中国的文化。
两位真是对于《红楼梦》的推广啊，可以说是将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力，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曹雪芹千古有之啊，也会很感激二位。真的是一件美事。是，那么这个新版《红楼梦》目前的在全球的展演出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上映的状况，不知道您两位可不可以谈一谈？
2024年的8月份，我们的片子在国内呢由这个博纳影业集团的发行公司上市发行，之后呢在2014年的11月，我们在 参加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在其中的中国电影周，我们获得了评委会大奖，就是金鹤奖，除了日本，日本呢现在已经签署了合同，他们的东宝院线全日本发行我们的电影《红楼梦》，在五月份将会在日本全国发行。现在呢我们来到大洋彼岸呢，这是第一次在大屏幕适应，适应的效果呢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全场真的是叫座无虚席，有一些观众呢是站在边上没有座位了，那么在这个中国大剧院呢也是这个受到了中间没有观众起来上厕所呀，或者是
舍不得离开呀，
对对对对，但是我很怕的是他们中间有人，就不少人在录像，吓死我了，千万别把这个录像的这个发到这个网络上，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那个整个荧幕的那个大的视效的那个感觉啊，拜托拜托。
所以真正爱护这部优秀电影的朋友们啊，观众们，真的我觉得胡梅导演的这个话真的是我们大家应该要遵守的一种最基本的爱护这部电影最具体的表现。
对，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确定在美国的发行商，也希望呢美国的发行商呢对我们这部片子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前来洽谈，我们希望呢能够在全美发行《红楼梦》在2025年。谢谢，
是哇，万分期待啊。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啊，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因为《红楼梦》这部中华文化的经典集大成之作真的值得向全世界发扬，我们中国的曹雪芹绝对不比西洋的这个莎士比亚等等剧作家要差，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是说有900多个人物啊，然后有200多个可以呼之欲出的，然后有超过几十个有名有姓，谈起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大家都能够非常鲜明的感应到这个人的性格特征，这种中国的了不起的创作，以曹雪芹的这种惊人的天分呐，又有胡梅导演，有李丽制作人、制片人这样的好的制片来发扬这部作品，我想起来都觉得好感动，真的是。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胡梅导演啊，您如何定义您自己的？您感觉您自己的导演风格有什么和其他的导演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您的个人特色，或者是这次的《红楼梦》这个演出啊，是否会延续？是不是延续了您过往，比方说《汉武大帝》啦，《雍正王朝》啦，《乔家大院》啦这些戏的一个风格？还是您在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突破，让大家有所期待？
谢谢您的问题哈。那个因为那个您说的这几部代表作哈，就是《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和《乔家大院》，都是电视连续剧。
是
对，像这个《汉武大帝》呢，都是60集、59集那么长。首先呢，作为电影呢，这个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构形式，一个时长是完全不同的。
是
那个，但是呢，在此前呢，这个所谓的像《雍正王朝》啊、《汉武大帝》啊、《乔家大院》能够达到万人空巷这样的一种这个播出的这个局面哈，它一直都是收视第一的这样一种局面，那个是国内的这个评论呢，就认为我是一个拍大男主的一个，就拍男人戏的一个女导演哈。其实呢，我是一个从女性导演出身的，我是毕业于北京 京电影学院七八级导演系和陈凯歌、田壮壮，是一般的，包括张艺谋啊，这些我们都是同学哈。那个包括那个这次给我们做特效总监的这个郑伟先生，他也是好莱坞的，后来来到好莱坞的，也是我们的同学啊，都是卓有成绩的。但是从我的拍摄来讲呢，我做电影呢是从女儿楼做女性电影开始的。那么回归到这个之前2016年在美国上映的叫进京城，一个反映徽班进京的故事的这样一个电影，和现在的红楼梦，我觉得就怎么说呢，就可能更加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阳刚之气了。对，就比较偏这个女性化的这种美感啊，这样的一种比较细腻的这种手法。当然呢，因为《红楼梦》是鸿篇巨制哈，是一个这个就是世界文化文学宝库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哈。
是。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是40年以后了，我们还这个40年当中都没有人在拍摄电影的《红楼梦》哈。那么世界人民这个对这个《红楼梦》原著的读者可能呢就会越来越少了。那么影视的手段呢是一个最好的推广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更加扩大化的一个手段，一个媒介。所以呢，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呢，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哈，所以呢，我觉得近年来呢，我又回归了本行，开始做电影。那么这个电影《红楼梦》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使用了这种大开大合，同时呢又细腻温柔哈。从色彩上呢，我们非常的光鲜亮丽。所以呢，像中国的著名的作家王蒙先生看过以后就一直在流泪。他也曾经说过，他说这个作品是一个大的挑战，非常不容易。他非常喜欢，包括我们87版的作品，作曲家王丽萍先生，我们都是在第一时间请到他们来看我们的这个作品，都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因此呢，都觉得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把你说的900多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鸿篇巨制，在大屏幕上完成，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花费18年时间来创作的一个作品。
好了不起的旷世作品。
对，我们也是借此向我们心中的这个文学巨匠曹雪芹先生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是，我觉得曹雪芹先生的多才多艺呢，也引出了我们胡梅导演的多才多艺啊。我相信您在这出戏里面，您说以前是好像主要是烘托男性的性格特征啊，那这次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而且您刚刚讲就是比较有一种女性的优雅，然后曹雪芹这个男性里面有女灵的这个性格，我相信您一定拍得非常的精彩。哎呀，
我
非常非常期待
我开始呢放映的时候我看来了好多外国人哈，我觉得哎呀，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觉得可能《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太复杂嘛，我觉得他们可能看不懂。但是呢，我发现看观影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外国人离席。
是不是有英文的那个字幕？
有英文字幕，对，当然是有英文字幕的。
是，
当然呢，因为我们的音乐呢也采取了中西闭合的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的作曲家呢是一个年轻的作曲家，他毕业于南加大电影音乐系，所以他的音乐创作呢也是这个片子非常夺目的一个特点啊。张也先生呢现在也不过就大概32岁吧，23啊，这样的
尤其让人开心哈，这些年轻人都加入了《红楼梦》的阵营了，
是必须的啊。所以这个片子呢 那个看完了以后，就好多外国观众哈、啊，通过中国朋友就转达了，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呢，我的创作初衷呢是要把这个《红楼梦》呢能够通过大屏幕这样的一个视野，通过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视觉的这种盛宴哈、啊，就是让你看到，最璀璨的中国的贵族文化啊，就是他的那个琴棋书画，他的那种高雅，他的那种教养，他的那种文化，然后他的自然风光之美哈、啊，就是把这些东西呢传递给世界的电影观众，尤其是全世界的年轻的观众，让他们知晓在中国有这样一部非常璀璨的壮丽的美丽的这样一部人间。词话人间的这个美剧，能够传递到世界青年观众的心目中，让他们知道记住和传承和阅读，重新拿起《红楼梦》这部原著去阅读这部作品，这就是我的初衷。因此这部电影的主题也非常简单，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哇哦，好美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胡梅导演啊，他是汉武大帝、雍正王朝、乔家大院的著名导演呐、啊。那他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他花了18年的时间啊，导了一部就是准备筹备，然后导演了一部戏，叫做《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呐、啊，这是最新的以《红楼梦》为主题的电影啊。那么还有，《红楼梦》电影的制片人李丽女士，她是美宝集团的团主啊。那么她是非常睿智的一位女士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眼光，看到胡梅女士能够把《红楼梦》这部，哎呀，中国的千古大戏。导演的这么美，真的是好动人啊！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来聆听这段访谈。
这个青春版的《红楼梦》，其实这就是他们这些发生故事的男主角、女主角，男子、女子都是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孩子们。所以能够让
这
些孩子们的
金陵十二钗这些宝黛钗，都是按照原著曹雪芹写的，贾宝玉是14岁，林黛玉是12岁半，这个薛宝钗14岁半，用这样的年龄，我们全体演员青年演员的构成，当时的平均年龄在18年的时候是14岁半，所以呢，都是我们用电影的形式真实的记录了他们的青春岁月。等我们剪接完了2年之后，丽丽女士知道，她希望我们做一些修改的时候，我们想进行补拍的时候，这些演员是不能拍了，已经就因为他们都13、14到15、16是孩子们变化最大的时候，形象最大变化最大的时候，所以都没有办法补拍啊。这是我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嗯，
我听了觉得好感动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红楼梦》的电影啊，很多都是用成年人去假扮一个13、14岁、15岁的一个孩子，虽然他们都演得很好，但是跟真正的14、15岁的孩子的那个天然的青春，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您选角色，真是你们这个团队选角色真是太动人了。
对，有挑战也有风险。
是。
但是基本上现在看过这个电影的，对这个选角呢，都是给予了非常好的评价。
你们做的是全球的海选呐、啊嗯，真了不起，大工程啊！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演，所以他们很真实、很淳朴、很自然。
是、
他演的都是他同龄人的感觉，演的就是那时候孩子们情窦初开时候才能发生的这样一些动人的故事。
那个小馅儿啊，可演的可像他们了。
对，因为他的那种清纯哈、啊，有的时候是演不出来的。
对，是，就是成年人演就会。 多多少少都还是能够看到那种刻意的痕迹。可是这些孩子们演，哎呀，我觉得好感动，而且也是影响这些演员一辈子的一部作品。
是的，
真是好好动人啊。那么请问胡梅导演啊，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学经典的影视化，就是改编这些扣人心弦的文学经典作品，它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您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其实文学经典名著的改编吧，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全世界做电影人都知道，往往这个改编是不成功的。比如说像《廊桥遗梦》啊，比如说像《悲惨世界》呀，
嗯，
比如说像《战争与和平》啊，《战争与和平》当然呢已经是改了很多了，有的非常成功了哈。就是说他改编呢总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电影啊，它不能够负载更多的、更复杂的这种抽象的人们的这种思想概念啊等等这些包括人物性格呀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是有不同的优劣吧。就是文学名著呢，可能就来的更加宽泛，因为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他心中最美的那个林黛玉。啊，
是
每个人脑子里，就是一千个人读《红楼梦》，就有一千个林黛玉，对吧？因为大家的审美是不同的，所以呢，要把林黛玉、把薛宝钗、把宝玉，像这个曹雪芹先生心中描写的那个人物一样，
那个纯呐、
那是非常困难的啊，确实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就是只能说是尽力而为哈、因为现代人吧，他的审美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你要完全是按照以前的，或者说你东施效颦去学以前的演员，那我觉得都是拙劣的艺术家，就是不应该这样做。就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电影导演，或者说是一个好的电影导演，或者说对一部作品负责任的导演，都不应该去重复别人，而应该有所创新，你说呢？
好棒啊，我就是觉得您说的这个真的是与我心有戚戚焉，我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作品。那我相信您的独特的眼光，您的个人特色，以及您这个对于经典改编的独特的这种视角，都会让听众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真的好美哦。那么您对于这个比方说假设啊，首先呢想知道，我本来想说，请问您对于观众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您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听听看您对这三位主角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他们的性格特征，您会怎么样形容呢？因为其实就像您说的，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林黛玉，那么在胡导演心目中的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是怎么样的性格特征？您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吗？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性格特征，《红楼梦》的原著写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跟大家重复。如果你很想了解，就去读原著啊。我觉得，其实能让大家坐回书桌前，重新翻开这部巨著，也是我的心里的一个梦想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重读曹雪芹的原著，因为他的书写得太好了，他的文字太优美了，真的是，说句实在话，我认为是。影视很难表现出每一个人心中的这种对《红楼梦》的这种深深的爱哈，很难。所以呢，就是宝黛钗的这个我们这个新版的青春版的这个《红楼梦》，实际上呢也是对青春生命的赞美哈。它是这个这几个演员呢，也是用他们的真正的青春岁月哈，被我们聚焦在我们的大屏幕上，让 全球的观众去欣赏啊。
是，
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我们觉得呢，这中间每一个孩子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非常质朴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红楼梦》。但是所有的故事，我可以说，我和我的改编者，我们每一句台词都是《红楼梦》原出自于《红楼梦》的原著。都没有任何的下边啊，这也是我们对《红楼梦》这部巨著心中久矣的一个敬仰。
是，那您说到这个，就说要读《红楼梦》的原著啊，我就想说一下，我把整部程乙本的《红楼梦》都录音了，然后现在都在油管上面，整部《红楼梦》120回，包括它的回目。我花了2年多的时间，因为太爱这部作品了。
对，真是《红楼梦》的铁粉，
红迷啊！这样的红迷啊，在全球人几百万人，
是
很厉害。所以呢，
而且还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知道《红楼梦》
的
美。
对对，我们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那个包容和大度哈，就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个《红楼梦》呢，为了能够在现代的这个传播哈，向现代的世界的传播，我们做的这个努力哈，当然呢，我们也遭遇了一些水军呐、这个黑粉儿啊，来那个做了一些就恶评啊什么的，关于这个呢，我们不在意，我觉得一部片子啊，都是一定是观众有好有坏，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我这要求哈，我只是希望呢，所有发表评论的观众，你是看过《红楼梦》的，
是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是哇，
你是看过这部新电影《红楼梦》的，也就是看过我们《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只要你看过了，我觉得我们 OK， 我们就一定能够交流起来。你有任何的批评或者任何的这个遗憾不满，都希望你们能用各种形式来和我们剧组来和我本人进行交流。特别的感谢你们。
胡导演，我都有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对于您和李丽制片人，你们这所有的工作人员18年的努力啊，如果大家还有那种不恰当的、不真心的，只是为了黑人家而黑人家的这种评论的话，真的让我觉得很难过。就像您说的，真的要看过这部电影，你才有资格说话。
对，
然后你被这部电影感动，你被这整部《红楼梦》的作品感动之后，是清洗你的灵魂的一件美事啊！
是的，谢谢你，
我真是肺腑之言啊！我们每一个礼拜哈，我都跟一群朋友在网络上做《红楼梦》的讨论，我们已经讨论了好几年了，就好像永远讨论不完这样。所以每年有红学家，世界各地的红学家要聚集在一起讨论《红楼梦》，已经你看200多年的《红楼梦》已经大概开了有100多次的这个讨论会了，就是世界性的讨论会。我就觉得这部作品的伟大是不言而喻的。而胡梅导演和李丽制片人，你们这样的努力，这样的发心，有这样宏大开阔，可以说是不畏困难的这样的行动，这件事的本身就值得每一个人竖起大拇指啊！这真是肺腑之言呐、啊！
对，咱们都是异曲同工，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努力，我们为此的付出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只要《红楼梦》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中华的这种优秀的传统名著哈、不可多得呀，真的是。虽然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一定是有道理的。
是，
而我们做的呢，都是相对曹雪芹先生的作品来讲，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华人，一个中国人的曹 先生的后代应该做的。
我觉得曹雪芹是我的初恋，也是很多人的初恋。其实说起来，大家对《红楼梦》的喜爱啊，只要看过，你从任何一页翻起，你都会真正被他感动。那些会批评《红楼梦》的人，是因为他大部分是从来没有看过《红楼梦》的。然后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当中，其实全世界不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大家对中国的态度是如何，可是许许多多无数的几十亿人的心里对中国都充满了好奇。而《红楼梦》这样的一部生活化的作品，正是深入人心最好的导航。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都看过《红楼梦》，会对中国人有完全不一样的见解，绝对不是当年杰克伦敦心目中的中国人的形象，也绝对不是那辜鸿铭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白人，看他留着个辫子，就问他说Japanese, Vietnamese, Chinese, what kind of a niece are you? 然后那个辜鸿铭看他一眼， Monkey, Donkey, Yankee, what kind of a key are you? 你说这个辜鸿铭那个时代，那些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这个印象，对中国人的这种僵化的刻板印象是多么的可笑无知，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可是今天像《红楼梦》这样的一部文学巨著搬上大荧幕，这种经典的电影会让全世界的人真正看见什么叫做中华文化，什么叫做中华传统优秀的文化。我相信所有认真看的人，所有把自己的偏见放下来，把自己心中的放空也好，放着爱也好来看，都会体验到它无可形容的美。我相信胡梅导演一定把这些像您刚刚说的，把演员啦这些道具啦、家具啦、所有的布景啦、所有的文化的精髓，这您刚刚说这么天文数字的这些珠宝，这些中华的瑰宝，从有形的到无形的，从形而上的到看得见的，都是美得不得了的。所以我真的好感激二位把《红楼梦》的电影再度搬上荧幕。是，然后最后我们请教胡梅导演一个问题啊，就是回顾您的导演生涯啊，哪部作品对，因为大家，因为您导了《红楼梦》，所以大家对您的好奇心更盛了，那么哪些作品对您的影响最深？您还有没有心里面未完成但是一直想要拍的新电影呢？
目前我好像还
全心全意还在《红楼梦》上。
不，我因为中间我们那个去年和前年精力都花在我们的一部新电影的拍摄上。目前已经基本过审了，已经大概三审还就是一直在，因为反映了一些，这是一个现实题材的，这个叫《再生密码》，这样一部电影，因为反映了一些国内的这个医患矛盾呐、这样一些现实，所以呢，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顺利，但是呢，目前已经修改。这一年呢一直在做修改，估计这次三审应该我回到国内去应该就通过了。
是。
让我也所以特别的为这部电影祈福。是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吧，有时候就是会触及现实啊，有时候把握上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呀、 就是需要这个国家的这个电影局审查机构啊，做一些调整啊。所以经过我们的努力啊，我希望这部现实主义作品能够尽快的在全球上映，能够这个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最近呢，我们又在筹拍一部新片，叫做石牌镇的春天，讲述这个湖北钟祥石牌镇的一个由改革开放之后几代豆腐郎的故事，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是一部非常现实的这个描写了近40年来改革开放大潮带给人们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史。我也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其中，正在做这部新电影的筹备。
哇，衷心祝福您，相信胡梅导演和李丽制片人的出品大家都非常有信心。那么我也相信在十多年的或者更多年的《红楼梦》的这种素养下啊，
我刚才还忘了说了，我们的再生密码的全额投资的制片人就是李丽女士。
是，我相信二位一定是合作非常愉快的，然后我也相信在《红楼梦》的这种熏陶当中啊，大家对您二位的作品都会有一种美的期待。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二位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得这么深这么愉快，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非常期待在洛杉矶在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的各大电影院当中呢，能够看到《红楼梦之金玉良缘》这部精彩的动人的电影，这部让人觉得充满了感动的电影。非常期待，
谢
谢谢谢谢谢李丽制片人，谢谢胡梅导演，非常感谢。
好的，好，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刚刚上一个小时的这个画册啊，因为5本已经送完了，所以还有好多听众朋友的电话我都没有接到，非常不好意思啊。将来如果说这个画家本人呢能够再多赠送一点的话呢，我会把大家的心意告诉 Amy 刘桂红艺术家，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啊，好，拜拜。